爷爷，你知道一万光年是什么吗？
一万光年当然是距离了，别忘了，爷爷可是科学家。
错了错了，爷爷，舒儿说的一万光年是动漫电台。
一万光年动漫电台，听得见的有声动画。
Hello， 一万光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葵，好久不见。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来自作者深宵的文章，名字叫做《任何一部动画的诞生都堪称奇迹》。法国好像喜欢把大型文化盛会放在边陲小城，欧洲三大电影盛会之一举办的地方在法国的最南方，戛纳。出了影节宫就是大海和沙滩，而举办着世界上最著名的动画节之一的昂西，能让人们出了电影院抬头就看到被称作恶魔的牙齿的阿尔卑斯山脉的一角。如何划定自己是否已经成为了一名影迷？在得知电影对于自己人生的意义不再只是一个娱乐的媒介，看待昂西的电影同样也要有一种与对待传统商业动画不同的目光。很多看过昂西的入围影片的人说，这些长篇动画的政治正确性好强。笔者倒是觉得，与其说是政治正确，不如说是人文主义。这些动画中的英雄们不是好莱坞式的，而是独立制作精神下才能够诞生的影像或故事。战争时期伊斯兰教男权登峰造极的阿富汗，剪掉头发扛起养家重任的帕尔瓦纳，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饱受磨难寻找自己走失儿子的年轻母亲，伊朗知识分子在咖啡厅里讨论着自己国家建立的巨大墙壁。技术层面上来说，而今 3D 动画在全世界的影院称霸，迪士尼自从十年前的《公主与青蛙》之后就再也没有制作过任何一部 2D 手绘动画。然而2018年昂西入围的优秀动画大多数仍为 2D 手绘和定格。短片方面，动画节大部分都与学院有着紧密的联系，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画学府和新生代阶段起步的 studio 产出的短片作品简直是人类想象力的大爆发集锦。昂西的短片动画几乎可以说是动画学生的一场狂欢盛宴。至于长片，动画的制作向来是一个不断减分的过程，因为制作的难度以及资金的限制，再到长到令人生畏的制作周期，任何一部电影的产出都算得上是奇迹，更何况是一帧帧从无到有再创作而出的动画呢？不得不说，动画是目前以动态影像为载体而描绘人类最为瑰丽的想象的至高媒介。难能可贵的是，昂西电影节的选片所带有的独立电影气质的想象与人心，这样的美术，这样的人物，能够用动画这一媒介表达出来。还有一点令人惊喜，女性创作者在动画领域也在不断崛起，今年入围的长篇动画中有很多位女性导演，还有很多影片在涉及着女性主义。总的来说，今年昂西算不上是个大年，但依旧有着挺多的惊喜。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昂西深交往年的报道。2017年三大获奖长篇之一《养家之人》，那这部影片呢，片长有94分钟，是继《凯尔京的秘密》和《海洋之歌》之后，爱尔兰动画再次打出的惊喜牌。秉承着极端擅长神话传说题材的画风， 养家之人的其中一条故事线，即伊斯兰教式的睡前故事，依旧在美学层次上保持着前作风韵。中译片名《养家之人》不如法语片名《帕尔瓦纳》来得更有女性主义色彩。想象力逆天的画风之下，美中不足的依旧是剧本问题导致剧情实际上的断片。因为想要靠近商业片，难得受众群的问题，故事依旧是传统的戏剧模式，然而有些转折点令人难以理解，但大体上依旧可以算得上是个令人感动、跌宕起伏的大团圆、老少皆宜的故事。在阿富汗战争时期，曾是教师的父亲已经失去了一条腿，带着小帕尔瓦纳在街边贩卖家中值钱的东西，机缘巧合被军方的人抓走扔进了监狱。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下，女性的地位极低，在那里女人不可以单独出来走在街上，女性根本在市场上买不到东西，女性是男人们的附属品，家中又失去了唯一的一位还算有劳动能力的男性。小帕尔瓦纳剪掉头发装作男孩子，从开始买东西再到打工赚钱，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意为火的男性名字。片中帕尔瓦纳的所作所为都是设定的社会环境下极端叛逆的举止，然而他最终完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冒险。那第二部呢，就是片长84分钟的一部影片，叫做《湖南》。片名实际来源于柬埔寨的一座同名城市湖南，红色高棉时期为背景，短短2个小时讲述了一个柬埔寨的普通家庭的史诗。法籍华裔导演丹尼斯杜用动画讲述了自己母亲和哥哥的逃难故事，所带有的立场十分鲜明，但主题视角依旧是西方式的那个对于东方那个时期的共产历史的批判。就像导演说的，这是个悲惨的故事，甚至不适合以动画这个形式来表达。这个家里的人们的命运，在当时温水煮青蛙式的恶化环境中，一个又一个因为不同的原因而离去，饿死、病死、过劳死、被强奸后自杀、逃离时被枪杀。柬埔寨的自然风光用手绘复刻令人惊叹，然而硬伤在于画风问题导致人物辨识度极低，基本上看到后来，如果没有人物之间的对话，根本分辨不出来谁是谁。第三部影片《狼屋》，那《狼屋》是在2018年2月在柏林电影节上上映，片长75分钟，用定格壁画和数不清的纸模以及胶带讲述了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色调阴暗，有些场景甚至显得诡异，能看到大卫林奇橡皮头的影子。少女玛利亚被一头狼追杀，从德国的殖民地逃到智利的一间小屋，并且将小屋中的2只粉猪抚养成人形，后期由于食物短缺，2只人形猪意图把玛利亚灭口果腹，最后玛利亚被狼救出。全片充满了各式的隐喻以及意义不明的暗示，多数与智利和德国的殖民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比如玛利亚用西班牙语与猪交谈，然而狼与玛利亚之间沟通用的却是德语。再比如片中的狼其实一直都与玛利亚共生的结局，更明显的诸如导演故意放在正片开始前的智利德国殖民地政治宣传片，都在影射智利特定时期的历史。虽然全片动格壁画质量上乘，但是仍然会有很强烈的抖动，特定群体观影时会有生理不适，相比之下声音制作十分精良，配音演员的演出也十分出色。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竞赛单元其他推荐。第一部，瑞士人克里斯。那这部动画电影片长90分钟，是一部调查纪录片，导演是一位动画画师，尝试用动画和实景交叉的方式重现他的堂哥克里斯在战场上的故事。动画和现实的片段剪接非常成熟，甚至在其中都可以找到流畅的动作衔接，显然是在其中费了心力。除此之外，还有用动画的方式还原克里斯的战场等等类似的手法。克里斯的故事本身以及纪录片的呈现方式也颇有戏剧性。一个生长瑞士的瑞士人，死于克罗地亚的黔南战场，身着军服为战争献身。19年后的今天，他的堂妹作为一个导演，形象化了他儿时对于堂哥所处环境的想象。黑色的影子在他和他堂哥的逃亡中紧追不舍，亦步亦趋。尽管在纪录片中导演称克里斯为你，还用了相当主观的想象来描述黔南战场上克里斯的道德选择，但是这部纪录片也在同时保持了相当的客观性，构思精巧，节奏适中，只不过片段陈列略有些松散而已，瑕不掩瑜。柏林墙的建立是为了防止外人进来，而我们的这座墙是不让自己人出去。以伊朗为背景，算是一次不错的形式与风格的尝试。黑白画面以及流畅的 3D 运动，用 BBC 纪录片式打破第三面墙的方式做了一部成人动画。深觉这样的一种主题不如去拍个纪录片来得更有冲击力。动画的动态大概因为资金问题略微僵硬，观感不佳，剧本和分镜则是真的令人佩服。第二部，奴隶的家宴。一个犹太女孩和自己长者的对话录音，用导演喜欢的各种流行音乐穿插着犹太人眼中的历史与哲学，虽然语境特殊，但是不乏幽默。比如摩西在这部电影中蹦起了笛，粗糙的制作刚好符合影片的不羁主题。作为一个非常私人的动画，歌很好听，对话很有趣，动画的运动很有意思。那接下来呢，我们聊一下中国动画新势力。在2018年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中国区喧闹的展会现场，深交记者与阿哈娱乐 CEO 周莎莎女士及动画导演何伟峰先生就国内动画产业现状及中国动画剧集创作现状、国际发行前景等议题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交流。一、原汁原味的中国动画。近年来，中国动画的顶尖梯队在技术层面已然无限趋近欧美日本市场。 3D 国产动画如《大圣归来》《小门神》，其中有如梦如幻的效果，足以证明国产 3D 技术的飞跃。然而除顶尖团队之外，整体动画行业产量可观，却难以保证作品质量。很多公司甚至拿着来自国家的补助做了很多粗制滥造的动画剧集，却未钻研该如何从内容的根本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何伟峰先生提到，中国动画应以内容为本，若是一味模仿美日动画风格故事框架，最终成品也难令观众满意，大众更愿意追随原版经典，而不是经典的模仿品甚至残次品。走国际化道路并不是以皮克斯为代表的西方创作模式的全盘复制，更多的是在流程化标准化的基础上找到中国动画自身的突破口，将口碑和品牌在世界的舞台上树立起来。 中国动画如果要面向更广大的国际市场，从中国文化中探索并形成独特的美学风格和故事内核势在必行。于是，作为国产动画界的新人，阿哈娱乐带领着刺客567的创作团队，开始不断地和海外成功的公司接触，寻找参加欧美各类动画产业论坛峰会的机会。当然，在技术与编剧的探索中，他们也不停地支付着巨额的学费，不断地尝试修正错误。二，西西弗式的角力。向内探索注定是一条人迹罕至的小径，许多决定专注于国产原创内容和动画的团队，由于前期策划的不完整，在一个好的剧本还没有完全成型时，中期已经开始制作。而真正运用到前期创意和构思的时间寥寥无几，大部分时间用在中期的制作中。然而不断出错，不断修改，最后的结果是整部动画不够完整，亦或是整个剧组崩盘，更不必谈片子能否生产。另一方面，刺客567作为2018年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入围的唯一中国动画，也是国内动画行业的佼佼者。然而当主创团队被问及创作到发行过程中的最大挑战，尚未出台的动画分级制度仍旧是横亘在中国动画人之间不言而喻的难题。在发行平台的选择上，互联网兴起，下游渠道开放，为避免电视台更为严格的审查举措，网络放映模式为国产动画剧集打开一条通道，但此举势必与如日中天的日番、日漫进行无可避免的竞争。在原创内容孵化环境只是初具雏形的当下，国内动画创作者们陷入了艰难如希腊神话中滚石上山的西西弗一般的角力，更有许多国漫就此埋入了浩如烟海的海外动画作品之中。此类情况屡见不鲜，清晰勾勒出中国动画人当下的困境。如何摆脱市场化和优质内容难以平衡取舍的桎梏，动画剧集《刺客567》的成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当我决定做《刺客567》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样不同于美日主流市场的那一套作品怎么可能成功。周莎莎女士如是说，但我认为这一部剧集并不是非主流或小众，而是品相别致，充满小峰导演强烈的个人风格，故事完成度高又接地气，同时具备人性关怀以及对普世价值的讨论。尖锐的探讨裹挟在导演何伟峰式的喜剧美学与特征中，成为见证社会风俗人民生活的最佳范本，更为青少年群体所喜爱。总制片人周莎莎发现并发掘了这部动画剧集潜在的受众群体及商业价值。在她看来，中国原创动画先创作完成再寻求发行合作的形式并非良方，但资方短视、重效率、轻质量的行为亦不可取。专注内容，同时寻找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方能使中国动画剧集的制作更具有可持续性。以日本动画剧集《EVA 新世纪福音战士》为例，出品方公司的处女作《王力宇宙军》制作精良，但因观看门槛太高而市场惨淡。而新作 EVA 首创动画制作委员会制度，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成为日后业界知名的主流动画制作发行方式。正是别具一格的优质原创内容，使得《刺客567》在众多送审剧集中脱颖而出， 成为唯一入围安纳西主竞赛单元的动画剧集。但原创内容的难度不容小觑，目前国内动画行业仍缺乏多元动画人才。周莎莎表示，任何一家动画公司都存在着招收合适人才的困难。风头正盛的游戏行业以其优越的薪资成为部分动画人出走的动因，即便是驻守阵地的优秀动画人才，面对小众独特的动画主题时，也会因为对市场反馈有所顾虑而踌躇观望。也因此，刺客567由孵化到蝶变过程更为弥足珍贵。三，中式刺客能否刺入国际视野？刺客题材其实并不罕见，育碧游戏《刺客信条》、日本动画《展翅红之瞳》皆有此类形象。然而，如何将二维动画呈现出升维效果，除完整严密的故事逻辑、精彩纷呈的感官刺激元素外，别出心裁的主题切入角度不可少。《刺客567》主要讲述了在南方某个小岛上，环岛路567号的一间理发店里，一名可以将身体伪装成任何形态的廉价刺客，除了理发，他还会偷偷承接各种刺杀任务，但执行了千奇百怪的刺杀任务却没杀过一个人。在主竞赛单元同场竞技的作品展映现场，刺客567获得了最高分贝的笑声，他的戏谑外壳超越语言，让海外观众也为之感染，而其中深藏的人性层面的探讨则是世界共通的，不存在语言与文化壁垒。周莎莎提到，中国动画走向国际前景可期，但首先要让中国动画的内容国际化，不仅体现在某一个分镜的运用、后期的特效上，还要尽可能减少海外市场接收讯息的阻碍，比如只有某地区的人能懂的语言梗，同时还需保留本土动画的气质。周莎莎说，她相信中国动画产业未来可期，做到国际发行和合作与接洽指日可待。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动画创作者有机会走出国门，获取来自全世界的动画资讯，品评顶尖水平的动画作品，同时更深刻全面地剖析自己的作品，把中国作品带出国门，领入更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国际市场聚焦中国，2016年安纳西动画电影节将由中国主办，2018年安纳西动画节首设中国官方代表，以接洽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入选片目及合作意向。而近两年人才回流，大批动画行业的人才从游戏转回动画，为动画创作提供源能量，如同本次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入选的中国影片，许多具有强烈的先锋色彩，在技法编剧上与市场上的主流动画迥然不同。粘土定格、2D 手绘、电脑合成等等风格迥异，不一而足，是中国年轻动画人充满实验性质的尝试。与法国戛纳秋季电影节等展会相比，安纳西动漫电影节中的电影市场商业气氛较弱，相反，一众动画学子在展位前穿梭，搜寻着自己心仪的动画项目与创作团队，进而进行友好而颇具创意的攀谈。这样纯粹甚至有些学术的氛围，对包括阿哈娱乐在内的朝气蓬勃的国产动画公司来说，不吝为一种馈赠，因为在这里其作品才能收获来自市场与艺术层面真正的反馈。也正是在这里，中国动画作品得以最真诚的面貌呈现在世界观众眼前。